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新西兰国防军在星期二表示，新西兰已经向所罗门群岛是增派了约90名国防人员和两架军用直升机，以便在星期日开幕的太平洋运动会之前是加强安全。新西兰特遣部队副指挥官兼国防军特遣队高级国家军官邓肯乔治上教话，所罗门群岛要求协助以确保运动会的安全成功，并且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够享受其中。他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支持他们在所罗门群岛的合作伙伴举办这个精彩的活动。乔治说，新西兰的国防人员将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伙伴合作，为所罗门群岛警察部队提供运动会的安全保障。这些增派的维安人员将会在所罗门群岛停留三星期。所罗门群岛和中国在7月签署警务合作协议，作为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环。这个举动亦都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疑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担心中国警方可能会破坏坎培拉与这个太平洋岛国之间的长期安全布局。新西兰主张太平洋安全事务应该由太平洋地区国家来到处理。这次新西兰向所罗门群岛加派国防人员是强化了这个立场。尼泊尔政府在星期一决定禁止广为流行的社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 说这个程式破坏了该国的社会和谐。这个声明在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宣布。外交部长拉扬普拉卡什·萨乌德表示，这个应用程式将立即被禁止。TikTok 是中国短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萨乌德表示，政府决定禁止 TikTok， 因为有必要规范对这个社群媒体平台的使用，它破坏了社会和谐与善意，并且传播不雅的内容。他说，为了让每个社群媒体平台负起责任，政府已经要求这些公司在尼泊尔注册，并且是开设联络处、纳税，并且遵守该国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未清楚是什么触发了禁令，亦都不清楚 TikTok 是否曾经拒绝遵守尼泊尔的要求。 TikTok 未有立即回复美联社是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领导人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星期一访问白宫的时候，呼吁美国总统拜登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制止针对加沙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佐科维多多在华盛顿是要将两国的外交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印尼外交关系当中最高的级别。佐科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拜登会面之前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印尼希望这个伙伴关系将为区域和全球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他说，因此印尼呼吁美国采取更多措施制止加沙的暴行，为了人类的利益，停火是必须的。与佐科星期日晚上在华盛顿向媒体发表的声明相比，这次的讲话语气是温和一点。他在星期日在声明当中宣称，以色列必须对他所犯下的暴行负责。拜登就列出了一系列的共同利益，包括海上安全合作、建立有人性的供应链，以及应对气候危机的清洁能源转型。他未有提及加沙战争。两位领导人对冲突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拜登坚定支持以色列，而佐科要求加沙立即停火，并且支持联合国委员会。该委员会自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来，一直是收集双方战争罪行的证据。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袭击了美国军队，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星期一是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24小时里面，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队在至少4次是遭到袭击，这个使到美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遭受袭击的次数增加到52次。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一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说，那些袭击必须停止，如果他们不停止，那么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到保护部队。这四宗的袭击事件发生在美军在星期日是对叙利亚两个与伊朗有关的地点进行袭击之后。美军的袭击是回应对美国人员的袭击。据军方称，袭击击中了亚布卡迈勒附近一个训练设施和马亚丁附近的一个藏身处。 呢位美国在几星期以来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目标进行的第三轮打击。美国战斗机上个星期袭击了叙利亚一个武器的储存地点，并且在叙利亚当地时间10月27号凌晨袭击了叙利亚的两个设施。据称这些设施是由伊朗和他的代理人武装所使用的。在星期一对美军的最新袭击当中，叙利亚境内的鲁马林着陆区受到了多架单向无人机攻击，一架无人机被击落，另外一架撞入军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损坏了几顶的帐篷。欧盟联合谴责哈马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当中是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欧盟外交事务主管博雷利同时敦促以色列在指定攻击目标的时候保持最大克制，以避免人员伤亡。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发表声明，说欧盟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这个显示了欧盟的团结。在一次的欧盟外长会议上，博雷利发表了他的声明。此前几星期，欧盟就如何处理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发表了经常相互矛盾的声明。博雷利说，上次联合国投票，各国投票表达了不同的立场，要知道拿出完全一致的做法是几咁困难。10月28号就在欧盟领导人宣布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在战争问题上团结一致的几个钟头之后，成员国在一项的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当中表现出完全分裂的立场。该决议呼吁在加沙实施导致停止敌对行动的人道主义休战。现在欧盟国家加入了呼声，呼吁立即暂停敌对行动，并且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方式包括增加边境口岸的能力和一条海上的路线，以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感送给加沙的民众。欧盟在星期一同意一项确保重要原料供应的计划，寻求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尤其是中国。欧盟尤其担心在清洁科技的转型中落后，中国在转型当中因为有原料的便利性而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美国投入几十亿美元补贴绿色科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捷克台湾论坛。咁有评论认为台湾应该接受乌克兰嘅教训，对独裁中国做好准备。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日本考虑放宽防卫装备出口。咁专家认为需要加强建立类同盟嘅关系。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前英国首相卡梅伦重返政府担任外相，但系被批评系中国利益推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应人意外地重返政坛，外界关注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会怎样影响到这个任期或者只是剩低一年的英国政府，尤其和中国的接触会否加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首相府星期一宣布改组内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获委任出任外相。英国首相辛伟成辞退内政大臣帕菲文，职位由现任外相其暂名担任。帕菲文在上星期在英国报章撰文批评伦敦警方批准在上星期六的国殇纪念日 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英国首相府事前曾经要求帕菲文修改文章内容，减少批评警队，但是他未有跟随首相府的要求行事。卡梅伦政府在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但是他本人就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在公投之后，他辞任首相，其后亦都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为了让卡梅伦成为新外相，英国政府宣布他获册封为上议院的终身贵族。卡梅伦将会在1970至1974年担任外相的杜嘉宁以来第一个卸任首相之后再担任内阁大臣的政界人物。卡梅伦亦都是2016年以来第七名英国外相。卡梅伦在2010年到2016年出任英国首相，他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是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大力推动和中国交流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10月访问英国，和卡梅伦一同品尝英国啤酒和炸鱼薯条，当时被认为是英中关系良好的一大象征。卡梅伦在获得任命之后表示，英国将会和盟友站在一起，并加强合作，让外界听到英国的声音。他说，虽然我或者有不同意部分决定，我很清楚辛伟成是一个有能力的首相，在困难的时刻显出超卓的领导才能。我希望为他带来我们国家需要的安全和繁荣，在大选入面向全国展示这个是服务英国的最强团队。英国在2025年1月之前将会举行政府换届大选，执政保守党目前在民意调查入面落后工党大约20个百分点。辛伟成去年11月的时候说，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系统性挑战，随着中国走向更加独裁，这个挑战变得更加严峻，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不过辛伟成对中国的政策就令到外界感到飘忽，中国国企被逐出英国的塞兹韦尔斯核电站建设项目，一间中资拥有的荷兰公司也都被禁止收购位于英国威尔斯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其后他违反关闭孔子学院的选举承诺，多名官员出访中国，又新增一名负责管理和中国贸易的专员，并邀请中国派员出席由英国主办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佩伦德说，委任卡梅伦的决定是倒退的，令人难以理解。他指卡梅伦已经在国会和中国事务上脱节，期待看到卡梅伦申报在离任首相之后收取中国多少利益。他说，如果英国希望和中国谈判，这个正正是错误的方法。卡梅伦有收受由中国共产党营运的机构的款项，在北京被视为对中国友好，而且几乎没有成功执行外交政策的纪录。卡梅伦曾经是价值10亿英镑的中英投资基金副主席。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今年曾经说，中国或者希望藉着委任卡梅伦去令中国的投资有更大的可信度。上个月政客网站报道，卡梅伦9月的时候在中东国家演讲推广中国主导的斯里兰卡科伦坡金融城项目。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及倡议总监古德曼说，卡梅伦在任内被中国国企加入英国核电站项目，被华为加入英国 5G 网络，又被习近平访问英国，令到在野工党不用多费功夫就可以攻击在任的保守党。他说，卡梅伦担任英国外相可能是对疲劳的英国公众一个痛苦而令人混乱的幻觉，也都可能是辛伟成政府开始加强同中国的接触。始终卡梅伦比任何人都适合去推动一个接触中国的策略。工党影子外相拉米就说，卡梅伦是一个极为糟糕的首相，委任他为外相是英国政府在没有人才和想法之下的绝望之举。他批评辛伟成在国际危机之下选择了一个没有经过选举过往的失败者去担任外相，而议员无法去追究他的责任。他说，只有工党上台才可以带来改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茨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考虑到中国在区域内加强海洋活动，日本执政党就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工作在国会展开讨论。专家说，日本必须要修改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和出口对象国产生类同盟的关系，才能够降低印太地区的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一直有意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政策。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11月8号重启，因为9月份内阁改组暂停的讨论，就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工作展开讨论，预计在12月整理好意见，向政府提出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容许向一些安全合作密切的国家出口包括地对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此外，两党仲喺度协调讨论大幅放宽目前仅限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五个非战斗目的领域允许出口嗰部分，并增加明定全面允许出口无杀伤能力嘅装备。预计亦都将会讨论驱逐舰同埋巡逻机嘅出口问题。目的是要加强对日本十分重要的海上通道沿线国家的海上安全能力。这个是日本9月内阁改组和党内人事调整之后的首次会议，之前相关工作磋商因为内阁改组而暂停。8月份的磋商内容中提及，考虑如果属于五个领域则搭载有杀伤能力的武器亦都可以出口。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政策是因为日本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去年12月份日本内阁通过的国家安全政策第四条中已经提及到安全领域的技术能力的提高和研发成果的积极活动。日本內閣通過的國防戰略第七條亦都提到要強化防衛技術的基礎和轉移，從此可以看得出日本將全面提升防衛能力。高井俊表示，消極因素就是日本防衛工業的衰落以及防衛技術的傳承人數銳減，積極因素就是今年3月政府發表有關印太願景的新計劃，日本將會強化防衛能力，以更有效地增加同盟国对试图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或违反基于法律的国际秩序的国家的威慑力。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去年底推出新版的国安三文书已经透露出积极强化防卫力的信息。主導三文書修改的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殿亦都提到，武器的出售會令到輸出國家和輸入國家之間產生特殊的關係。他說，日本礙於憲法限制，很難和其他國家締結好像美日同盟這樣的條約。如果透過防衛裝備品的賣出或者提供，不論就裝備使用的訓練、維修或者後續的再購買和使用，就可以和對象國家之間建立類同盟的關係。謝文新指出，印度、東盟以及一些非洲國家並未與俄羅斯締結軍事同盟，但他們對於聯合國大會對俄羅斯制裁的表決都是不同意的。他認為，考慮到穩定目前相當不安的國際局勢，日本要邁向名實相符、權責相當的大國，就必須放寬限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長威認為，這次法令的放寬和調整，除了面對可能的武力攻擊時能夠同民主同盟國家同步威脅，也都考慮到日本與英國、意大利去年12月份宣布進行次世代戰機的共同開發時將遇到的問題。他指出，日本的重工業基本上仲是依靠自衛隊的訂單，近期已經有防衛相關的廠商陸續宣布退出市場。一旦日英意共同開發戰機的計劃成功之後，英意兩國 应该会将战机卖给其他国家，日本却因为法令而限制重重。
日本自身能否借由其他两国的输出而获取利益回馈，这就非常有法律上讨论的空间。而这个对日本的军工产业经济，会相当的吃亏。
詹祥威对美国之音话：日本自身能否藉由其他两个国家嘅输出而获取利益回馈呢？这个就非常有法律上讨论嘅空间啦。咁而对于日本嘅军工产业经济会系相当吃亏噶。詹祥威表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去年三月嘅数据，日本唔喺全球前25大嘅武器出口国当中。而鄰近的南韓增長最快達到排名第八，亦都促使到日本積極放寬武器出口法令。對此，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指出，南韓防衛武器優質的性價比是國際軍火市場上的熱門商品。總統尹錫月更加是將目標定在要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俄、法的第四軍武輸出國，而南韓甚至不屬於八大工業國組織。
就軍火工業這塊來說，韓國早在文在寅政權的時候就已經在大力發展，而尹錫月就任總統之後更是全力推廣，不論是去歐洲或者去中東，每次他的外訪幾乎都是帶著國內軍火業者同行。
他說就軍火工業這一方面來講，南韓早在文在寅政權時就已經大力發展，尹錫月就任總統之後更加全力推廣，不論是去歐洲或者中東，每次的外訪幾乎都是帶著國內軍火業者同行的。謝文新表示，眼見南韓在國際軍火市場的強勢崛起，對日本更加是頻添巨大的壓力。共同社11月7日分析，自民黨和公明黨力爭允許出口有助防空和海上安全的設備，是因為受到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加強海上活動的影響，但是放寬政策亦都會引來擔憂和爭議的。例如，如果其他國家使用日本出口的裝備擊落戰機等情況發生，可能會被視為戰鬥的同謀，有一同行使到武力的嫌疑，而日本憲法是禁止行使武力，因此這項討論亦都遭到日本在野黨的批評。日中關係專家謝文新認為，這種擔憂是本末倒置。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日本面對著來自中國、北韓及俄羅斯三個擁有核武而且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所帶來的越來越逼近的壓力，必須藉由放寬防衛裝備的出口才能夠深化合作關係，提高區域的共同威脅力。
如果日本再不修改防衛裝備品出口三原則的話，其結果只会造成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安保态势上呈现无所作为的状态。
他说，如果日本再不去修改防卫装备品出口三原则，只会造成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安保态势上无办法作为，这个反而是诱发了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危机产生，也就是说维持三原则的现状才是造成战争产生的共犯。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表示，自衛隊的整體戰力在全球排名始終都是很高的，日本擁有軍事高科技與相關技術，卻礙於法令的限制，沒辦法如一般以開發國家這樣去對外輸出，對於越來越強調價值同盟的集體安全十分不利。他指出，日本社會的氛圍呈現分裂狀態，政治精英階層已經意識到日本正處於全球局勢劇烈動盪的浪口，必須要主動改變自身做法，並且聯合其他民主盟友。另一方面，社會大眾普遍受到戰後心態影響，對於軍事衝突非常敏感，任何被講成是有可能將日本帶向戰爭的政策改變都會遭到民眾反對，還好在面對非民主國家不斷精進攻擊與灰色之類的背景之下，朝野仲係有共識的。
面對更加嚴峻的安全周邊環境，無論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都認同需要加強守護民主、提振國家威則的力量，所以朝野的意見差異。
佢話面對更加嚴峻的周邊環境， 無論是執政黨或者是在野黨都認同需要加強守護民主，提升威脅力，所以朝野的意見差異就在於細節項目的認定，對於放寬與調整武器輸出的政策鬆綁是有基本共識。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亦都指出，在野黨本來就缺乏明確的安保戰略，對於政府基於現實問題的安全政策轉變都沒辦法說服民眾公開反提案，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因此只能夠以密室磋商等字眼暗示政府別有用心，但是不會影響到放寬限制的既定方向。日本內閣循著擴大安全合作的大方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初前赴菲律賓訪問，日非首腦確定啟動簽署相互准入協定，為兩國需要時調動軍事力量與攜帶軍事物資等建立了框架。分析家認為，日本放寬防衛裝備出口之後，以託日非長期的安全合作框架，東南亞地區將會更加安全。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表示，對於致力於避免在美中美俄之間選邊站的國家而言，日本可以藉由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強化它作為第三個選擇的角色，特別是對於印太地區的集體牽制中國威脅方面將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當日本軍工產業可以協助印太戰略相當重視的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的時候，就可以減少這些國家被迫在美國。
當日本軍工產業可以協助印太戰略相當重視的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時，將可以減少這些國家被迫在美俄之間選一邊，或者被迫使用中國的裝備。尖長威越南、菲律賓的海上覺知能力強化之後，就自然會提高中國在南中國海要罪行灰色地帶行動或是軍事行動的成本，迫使中國投注更多的資源，將會對中國造成一定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第三屆捷克台灣論壇在11月10日在台北舉行，除了聚焦捷克和台灣對烏克蘭的共同支持之外，亦針對台灣和歐洲在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當中的合作模式而進行探討。適逢台灣外長吳超燮正在訪問波羅的海三國，專家就睇好台灣和中東歐關係的深化。烏克蘭代表就特別呼籲台灣要從烏克蘭經驗當中學習，強化公民防衛意識，為戰爭作好準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捷克台灣論壇除了聚焦捷克與台灣共同努力支持烏克蘭，亦都針對台歐在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當中的合作的模式是進行探討。目前台灣同捷克的經濟合作已經有初步的基礎，很多中東歐國家正在觀察與台灣接觸的可能性。國際規則秩序日益是嚴峻，台灣在印太地區維護國際秩序穩定以及民主生存的角色至關重要。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台辦事處主任葉浩勤表示，捷克的外交政策是奠基於規範和價值觀，台灣和捷克在很多的空間是能夠推動務實的合作。台灣作為捷克的重要投資者，雙方在經濟的基礎上能夠發展新的領域，亦都包括是探索國防工業的夥伴關係。
I believe that countrie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case of Czechia。
他說他相信中東歐國家密切是觀察捷克的情況，正是尋找他們支持台灣的管道。現在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正是訪問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些國家亦都正是積極與捷克交流，嘗試開發新的外交策略與台灣接觸。當然他們在這裡看到捷克發揮影響的日出的效應。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執行長陳明奇說，台灣和烏克蘭成為民主盟友，捷克扮演重要角色。烏克蘭能夠成功是抗拒俄國入侵很重要的兩個部分，一是抵抗的意志，二是來自友邦的協助，尤其是理念相近的國家。
台湾感受到同样的一个压力，来自于集权的扩张，所谓的要改变现状的这些力量，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友邦的一个支持。
他说台湾感受到同样的一个压力，来自于极权的扩张，所谓要改变现状的这些力量，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友邦支持，毕竟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民主对抗集体的体制，这个是理念的竞争。陈明奇指出，中国传统上同东欧国家良好，但是当中国选择或者威胁中东欧国家生存安全的俄罗斯是企得更近，对他们来讲就是清楚的警讯。他说202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中签订合作的协议，标志了中俄友谊，对彼此的支持是无上限。中国等同是将俄国是放在其他传统的中东欧盟友之上。台湾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利益上互补，现在台湾和包括波罗的海三国、捷克和波兰双边关系更加稳固，尤其台湾要成为运筹岛，台湾企业考虑全球布局的时候，这些欧洲的朋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东亚办事处代表玛利亚·马卡洛维奇点出台湾和乌克兰在民防方面的差异。他说乌克兰多年来持续加强民防和社会韧性，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大有帮助，能够快速执行行动，而且有弹性地联系，尤其民间社会可以在防御行动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更有效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I just wanted to mention, first of all, the similarities because I can feel how people try to avoid this potential threat from China to Taiwan.
他说他想提及两国的相似之处，因为他可以感受到大家是试图避免谈论来自中国对台湾的潜在威胁，以及试着说服自己没有危险，就好像中国永远不会这样做，并且尝试编造各种的理由来到说服大家是相信这一点。但是乌克兰亦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讲了一大堆的借口说服自己俄罗斯永远不会开战，即使在第一阶段入侵之后都是这样，他们为此而付出了是巨大的代价。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想传达台湾需要做好准备的想法。玛利亚·马卡洛维奇说，乌克兰长久以来亦都受到中国政治宣传的影响，所以现在要积极提高民众的认知，关注中国以及极权国家扩张可能带来的危险，包括公民社会、议会代表和国家机构都应该制定计划。而捷克正是好好的例子，因为捷克在处理中国和威权国家的影响力上面是很成功，乌克兰也都将会效法并且增加未来的合作。捷克共和国乌克兰重建政府特使汤韦斯·卡普切尼在会议当中说，自从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之后，欧洲的一切都在度发生变化，尤其是中东欧，因为这场战争可能终结自冷战结束以来带来的希望，一整代人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的秩序，奠基在法治和自由的价值观都会被摧毁。如果俄罗斯成功摧毁乌克兰，不止欧洲，世界都会是受到侵略威胁。他认为恐惧让世人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个是俄罗斯成功的地方。同样的恐惧都发生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俄的威胁并没有带来任何影响，不具破坏性，中俄只是基于政治利益的结盟。汤马斯·卡普切尼提及与台湾政府共同是进行重建乌克兰的项目，还要维持他们的经济发展现代化，他是希望携手重建乌克兰社会以来继续战斗的意志，让乌克兰更有韧性。他亦都呼吁说，台湾位于巨大的强大经济势力的独裁政权旁边，应该做好准备，从乌克兰的经验当中学习，在面临生存威胁下保卫国家。这场由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办的论坛被定位为 1.5 轨对话，主要是由以私人身份与会的捷克政府官员和乌克兰代表以及台湾国际关系专家是共同参与，以非官方立场讨论政策为主要的目的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台灣民進黨傳出有意將大陸陸配徐春英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之後，引發了台灣社會的熱烈討論。首先是對手陣營質疑徐春英可能有共產黨員身份和統戰背景，之後又有台灣陸委會聲明指徐春英需要放棄中國國籍才能夠擔任公職，但是徐春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一一反駁，並且堅持說他的參選合法而且正當。至於國籍的爭議，他說除非台灣修法或者宣布獨立，否則在兩岸仍然隸屬一個國家的法律框架之下，他無從放棄中國國籍。有分析家說，這次徐春英參選受到較多的挑戰，與台灣社會浮現的疑中論有關，所以對陸配出任公職有較高的忠誠要求亦是無可厚非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分析家說，這次徐春英參選受到較多的挑戰，與台灣社會浮現的疑中論有關，因此對大陸配偶出任公職有較高的忠誠要求亦都是無可厚非的。原籍上海的徐春英1993年嫁到台灣，並於2000年取得台灣公民身份，除了擁有台灣身份證和護照之外，亦都同步撤銷上海的戶籍，而且出入境中國都是持台胞證，不再持有中國護照。好像徐春英這樣在台灣的戶籍超過10年的大陸配偶，根據台灣通過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的規定，即可登記為公職候選人。因此，他的參政權受到保障，亦都未衍生任何的爭議。但是當近日傳出台灣民眾黨可能將徐春英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時，對手陣營隨即攻擊他的國家認同和忠誠度。除了台灣副總統賴清德質疑徐春英是共產黨員之外，屬於泛綠陣營的台灣基進黨參選人楊佩華、吳欣岱及無黨籍政治人物李正浩等人都出示了他在對岸出席所謂統戰音樂會等活動照片與中國傳媒的相關報導，質疑他是中共的對台統戰代理人。對此，徐春英11月6日召開記者會時出示了台灣身份證、護照和台胞證，一一去反駁，並呼籲台灣社會不要歧視抹紅大陸配偶，甚至剝奪他們合法的參政權。徐春英在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
如果查到我在大陸是共產黨員，我願意中華民國註銷我的台灣身份，驅逐出境。但如果說副總統沒有證據的話，
他說如果找到我在大陸是共產黨員，我願意中華民國台灣註銷我的台灣身份，驅逐我出境。但如果說副總統賴清德沒有證據的話，他要給予我一個交代。徐春英還繼續說，
為什麼我們要參政了就開始把我們抹紅，說我們是共產黨派來的啊，共諜，那不知道哪一天我們大陸姐妹又出來一個要參選
了。那為什麼我們大陸配偶要參政呢，就開始將我們抹紅呢，說我們是共產黨派過來的共諜呢？那不知道哪一天啊，我們大陸姊妹又出了一個要參選了，又是共產黨的嗎？我搞不清楚，台灣的男人都是娶38萬的共黨來嗎？娶來的都是共諜嗎？根據台灣移民署截至9月底的最新統計，包括來自香港、澳門等中國地區的大陸配偶總計有382000人，其中女性約350000人，女性約31000人，佔所有台灣外籍配偶的64.8%。除了忠誠度爭議之外，台灣陸委會主委邱泰三受訪時都明言，徐春英就算當選，需要依據國籍法和公務員任用法出具放棄國籍的證明，才能夠就任立委的。台灣雖然允許公民擁有雙重國籍，但公職人員只能夠是單一本國籍， 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独立总统参选人郭台铭的副手赖佩霞确定参选之后自行放弃美国籍，并取得丧失美国国籍的证书。不过徐春英主张认为台湾和中国非国家的关系，因此大陆配偶应该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非国籍法。他亦都批评邱泰三对大陆配偶参政设放弃中国国籍的框架并不合理的。徐春英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依据宪法增修的条文而来的，它是一个特别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所以两岸事务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们前陆委会主委
他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依据宪法增修的条文而来的，它是一个特别法，特别法是优过普通法，所以两岸事务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们前陆委会主委赖幸焕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同大陆不存在放弃国籍这件事情。赖幸焕在11月2号接受风传媒访问时表示，两岸关系具有特殊性，依法以户籍定义两岸人民而非国籍，因此大陆配偶只有放弃户籍并没有放弃国籍这一回事。台湾陆委会前后任的主委对法律的解释不一，让徐春英参选的争议持续地燃烧。徐春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绝非中共党员，在对岸出席的任何活动都是属于两岸的正常交流，而且对台湾绝对忠诚，因为他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是在台湾。他说他亦都主观认定自己只有台湾单一国籍，因为随着上海户籍的注销和申请到台胞证之后，他的中国国籍应该早就被废除了。他亦都说，万一中国仍然未注销他的国籍，只要台湾修法或者是宣布独立确认两国关系，他亦都愿意依法向中国提出放弃国籍的要求。徐春英说，相较于中国，台湾对女性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包括参政渠道，他都非常认同台湾的民主和自由体制，而且如果参选过程中选民对他有疑虑，只要不是恶意造谣，他亦都愿意一一说明，因为他认为台湾社会如果能够以行动去支持大陆配偶参政，将会成为国际的典范。徐春英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能不能选上这个是交给台湾人民的决定，用选票来决定。如果真的有选上的话，台湾自由民主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用实际行动宣示台湾是有自由民主的。你看
他说能不能够选得上，这个是一个交给给台湾人民的决定，用选票来决定。如果真的选得上的话，台湾自由民主在国际上是一个好好的典范，用实际行动去宣示台湾是有自由民主的。你看大陆过来的人符合条件，我们台湾也都给他参政，而不是这样去打压的。现年61岁的徐春英并非第一个参政的大陆配偶，在他之前来自蒙古的牛春如2020年亦都名列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只是国民党当年赢得的政党票不够多，没办法将他送入去国会。另外来自河北的史雪燕亦都参选过南投县议会的议员选举，虽然落选后因其他当选人遭到解职，他因此在2021年递补上任，成为台湾第一位大陆配偶的县议员。史雪燕坦言，他在地方参选并没有经历过歧视打压或者什么国籍的争议，但他亦都说大陆配偶参选旨在帮新住民族群争取应有的权益，无意涉入两岸复杂的意识形态之争，卡在娘家和婆家这两难之中的。史雪燕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今天我们会走上从政的路，是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确实有些权益的问题，我们需要发声的管道。但是卡在现在的两岸关系，我们也不便去想太多，因为有很多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
今天我们走上从政的道路，是因为在这边生活得久了，确实有一些权益的问题，我们需要发声的渠道，但是卡在现在的两岸关系，我们都不便去讲得太多，亦都有好多我哋冇办法理解嘅嘢。我哋仲係希望两岸可以和平发展，对于我哋族群亦都唔会 咁尴尬啦。38万名嘅大陆配偶家权，佢哋嘅家庭成员同子女已经系8万人规模嘅族群，因此史雪燕话应有民代喺国会为佢哋争取权益，例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嘅年限应该比其他外籍配偶由6年再缩短到去4年，又例如大陆配偶二代子女嘅教育问题，或者首批80年代来台大陆配偶嘅在地养老问题，以及大陆配偶婚前子女或父母来台依亲嘅配额过少等问题。大陆配偶都希望能够公平合理对待，因此佢同大陆配偶团体都乐见徐春英能够当选，提高新住户嘅权益。对于徐春英嘅国籍争议，嚟自四川成都嘅作家大陆配偶常官联话，佢认为问题卡喺中国，因为中国唔可能配合噶。常官联对美国之音系咁样讲噶。
陆配拿不到取消国籍的证明，它是两边的特殊关系以及台湾的选罢法相关的法律的规定造成的。但是
大陆配偶拿不到取消国籍的证明，它是两边的特殊关系以及台湾的选罢法相关法律规定造成的。但是最终责任是哪一边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因为不是台湾这边不允许，而是中国那边不开，因为中国他觉得我开出这样的就证明中华民国台湾是合法的国家，他肯定不会开的。这一点就是卡住了这一道，就是大陆配偶是不可能拿到一个取消国籍的证明的。现在在台湾开设 YouTube 管道的常官联话，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学者王伟南所著《两岸家国30年》一书和其他台湾在地的调查数据，有90%的大陆配偶都属于岁月正好型、政治性不强，好像他自己这样比较支持台湾本土派的大陆配偶是属于极少数，只可能有2%到3%。至于偏亲中南或者是统的陆配偶可能有7%到8%，但他们在台湾享有言论自由，支持统一的声音传回中国也都受到官方和民间支持，因此他们的声量几乎盖过所有大陆配偶的声音。基于台湾社会多元，统独光谱跨度大，上官联说不理徐春英或者其他大陆配偶的政治倾向是怎样，既然出来参选就应该回应民意的质疑，这个才是民主国家的常态。根據王偉南於2018年左右在台灣針對近300位大陸配偶所做的民意調查，在統獨取向上，近51%的大陸配偶支持兩岸盡快或者以後統一，另有48.5%支持維持現狀，更有0.3%的大陸配偶支持台灣獨立。至於在身份認同上，高達51%的大陸配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亦都是台灣人，另有43%的大陸配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只有1%。對於大陸配偶參選的中國國籍爭議，位於台北的兩岸政策協會理事張伯達說，就法律層面和務實層面而言，未來如何去處理，台灣社會可能會透過釋憲來取得最終的共識。不過他說，即使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立法精神來看，既然第九條都並不定在大陸設有戶籍或者領用護照者將在台灣喪失選舉、罷免等公民權，因此大陸配偶比照其他外籍配偶放棄原有國籍來到彰顯忠誠度，亦都頗具合理性。至於徐春英面對的質疑，張伯達認為和台灣近幾年浮現的疑中心態有關的。他說，兩岸緊張關係加劇之下，中共對台軍政和各界的滲透都自然會令到台灣人對過度親中的人、事和物都有所警戒。張伯達最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军事面的威胁，甚至打压，甚至在国安的渗透，这个让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观感或防御心理会更强烈。那这种防御心理会影响到陆配参政的问题。
中国对台湾军事层面的威胁、政治的打压，甚至国安的渗透，这个令到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观感或者防御心理会更加强烈。这种防御心理会影响到大陆配偶参政的问题，就会令到人家担心他的所谓国家忠诚度的问题，就是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你到底要效忠 边一个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美国之音的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视界》。今日的题目是习近平为何对美国唱起软调子。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拜习会将会在11月15号上场，这个本来是一场预期中的会谈，美国方面早前已经透露了会谈的时间，然而外界对习近平是否会来到旧金山出席 APEC 会议，或者即使出席但是不是和拜登举行会谈，不敢完全地确信，认为仲存在一定的变数。直到中国外交部10号发布习近平前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资讯为止，美中领导人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之后，两国关系一年来反反复复不断下沉，特别是在2月份发生的气球事件和随后的蔡英文过境美国摧毁双方仅剩下的一些互信，如果说它仍然存在的话，然而这种的状况也将使到双方滑向军事冲突的危险边缘。正因意识到这一点，双方之间理性的声音主张高层接触不能够完全关闭高层会谈的大门，于是就有了5月份布林肯访华的破冰之旅。某种意义上它的访华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破冰。再接着拜登行政团队的几位高官以及参议院跨党派议员相继访华，中国亦都有了外交部长王毅同埋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访问美国，两国关系先至止跌稳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透过舆论同埋智库包括政府官员不断放话需要再来一场拜习会，拜登本人亦都表达了同习近平举行会晤的愿望。然而中国官方一直未有明确的回应，外界不确定习近平愿不愿意见拜登。根据中国官方的一项讲法，如果两国领导人会见，需要美国拿出诚意改善气氛，不要对中国一味打压。然而外界看到气球事件之后，拜登政府并没有停止过在科技上将中国企业纳入美国实体清单的动作，并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华为 Mate 60 手机在美国商务部长访华之际发布，宣称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之后，外界在度观察华盛顿是否会推出针对华为、中芯等企业更加严厉的制裁。如果拜登政府有这方面的行动，很难指望习近平和拜登会谈，这个是接近中国官方舆论的看法。另一个阻碍习近平来旧金山和拜登见面的因素，就是香港特首李家超能否出席 APEC 会议。李家超因为受到美国制裁，如果美国不向他发出邀请，就没有办法来到美国参会。虽然香港在 APEC 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成员，但毕竟是中国一部分，如果因为李家超受到美国制裁不向他发出邀请而导致不能够出席 APEC， 在中方看来被打面的不单只有李家超，还有习近平。习近平亦就有可能以此为由拒绝拜习会，甚至不来旧金山。美国显然都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美国商务部在华为新手机发布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推出了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限制，但未明言这个是不是对华为和中芯而来的。关键的是力度不大，用中方学者的话说，扣不成习近平不来旧金山的一个理由。而针对李家超的参加与否，双方采取的折衷办法就是美国向李家超发出邀请，但李家超以公务繁忙为由委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就好似 APEC 会议每次都会向台湾领导人发出邀请，但都会委派其他人代为出席，道理是一样。这个等于就是给中方面子了，虽然我制裁了你，但亦向你发出与会邀请，但你因为忙而不来改派代表来，就不能够怪我。尽管华盛顿实际上确实不可能向李家超发出签证，但至少面上给予中方一个下台阶，觉得主权没有受到损害。 咁樣睇嚟，習近平似乎再冇理由唔嚟到舊金山啦。何況拜登專門就拜習會向習近平發出邀請，以示誠意。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評論文章《月文世界：習近平點解對美國唱起遠調字》呢？他的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观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印太地区展开的最大年度多国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准备使命。它将近有1500名人员参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南韩、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联合努力。2023年太平洋伙伴关系使命由美国海军上校克劳丁·卡洛里指挥。当不参加这项使命的时候，他是基地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第31驱逐舰中队指挥官。
Pacific Partnership was born out of the devastation wrought by the December 2004 tsunami that swept through part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太平洋伙伴关系诞生于2004年那场席卷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海啸所带来的重创，并开始于对世界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所做出的人道主义响应。
So at the invitation of hosts and nations, our mission partners visit and conduct tailored humanitarian civic action preparedness activities in the areas such as engineering.
因此，在东道主和各个国家的邀请之下，我们的使命伙伴参访并从事工程、救灾响应、公共卫生等各个领域的量身订制式的人道主义公民行动、准备活动以及其他外展活动。卡洛里上教指出，自从2004年以来，太平洋伙伴关系已经从主要聚焦提供直接照顾型转为聚焦能力建设。
So any direct care provided will be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host nation and partner nations. And the intent is that we shar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are enduring and applicable well after the mission.
所以任何所提供的直接照顾将会由主办国家和伙伴国并肩承担。这样做的意图是我们能够分享在使命完成之后很长时间里面仍然具有持久性和实用性的知识与技能。最近一些救灾行动包括了2022年汤加火山爆发与海啸，2018年在当时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台风玉兔救援努力，2011年日本东北地震与海啸后在日本展开的友谊行动期间的救援努力。2023年的使命目前正在太平洋地区展开的，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斐济、萨摩亚、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停留，并将持续到年底在汤加停留。卡洛里上教指出，印太地区处于科学家所讲的环太平洋火山带，我们需要一起努力来到对自然灾害做出回应，这个不是是不是的问题，而是几时的问题。所以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做好准备，当被召唤时将会提供协助。卡洛里上教仲强调了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多边使命在培养持久友谊和合作方面的重要性。这样的太平洋伙伴关系，他宣布继续在各国之间打造有效合作的信任，这个是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